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朋友平安，白英在这儿问候您，也再次的欢迎您来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您知道吗？今天我好想对您说的一句话是，能够跟您在空中相会真好。就好像我会碰到一些朋友，我真的从心里边要说认识你真好。有些朋友你就会发觉，在他的身上你不断有新的发现，他的身上你会感受到那种欣喜，在他的身上你会有所学习，有所感动，这个人就能够丰富了你的生命。真的，我要说认识你真好。在今天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白云为你邀请的这位来分享他生命见证的来宾呢，是白云认识多年的朋友。我常常想对他说认识你真好。他是中信人传道。那么很多人对他的认识呢，比较多是他的笔名，他叫江儿。江儿，我从第一次的认识他，其实是从他的文章。在读他的文章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那个文笔的流畅、朴实、自然，好像一股清流，就像流过你的生命里头。他所写的常常是生活的点点滴滴，而这点点滴滴里面，你会读出一个真情，一个细腻的心思。直到我认识他，我真的发觉啊，这个人是有个赤子之心的人。而他呢，这个很真实的人呢，他常常是活出他自己，他不随波逐流，不随时尚，也不随流行，他有他自己的想法，用他的方式来过生活。而他做的事情呢，曾经让很多人觉得很惊讶，或者有些人会羡慕吧。那么这位江儿，他会有个什么样的生命故事呢？一段音乐之后，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江儿，非常的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也很高兴啊，能够在这边碰到白云，好久不见。
是，其实白云啊、对江儿的认识哈、已经有很多年啊。可是我想能够听江儿自己来说他的故事呢，一定也是一番享受，并且会触动我们心中某一些的感触啊。那江儿先说说看吧，你现在主要的工作是做什么？
我现在主要的工作是在教会陪弟兄们。这是很特别的，因为我自己从来也没有想过要陪弟兄。
其实我从来没有拿过你的名片，今天我第一次拿到你的名片。江儿是传道人，
对，
在名片上说你是演讲、写作、辅导、协谈哈。我想这个传道人看来是这些工作你都会在做，可是你刚刚回答的第一个说陪弟兄们，我相信这一定是你自己心中现在最大的一个负担，并且你最喜乐的。
对，
为什么你会这么说？
因为我以前都陪姐妹，不是、啊、因为以前陪家庭的时候啊，姐妹求助性很强，然后他们的情感反应各方面都很需要。那弟兄好像都没有事情，那弟兄好像存在，可是又不存在。那可是后来因为我们教会牧师希望我带纯弟兄。这也是个听听的挑战。我刚开始其实蛮挣扎的，因为我不了解弟兄，我不会陪弟兄。那我自己是弟兄，我对自己不太了解。那我发现我的情感其实因为写作的关系可能比较细腻啊，有点像姐妹。
对。
所以姐妹们说什么我都蛮阿门，蛮明白的。
是。
可是觉得跟弟兄好像对话不对不太起来。
嗯。
然后甚至觉得疙疙瘩瘩的。所以这三年来我被迫，真的有点被迫完全去陪弟兄。 是很大的改变，因为我发现啊，这一块好少人去耕耘了，因为我发现弟兄的心田哈、是蛮是封闭或者是比较躲藏的，甚至用无所谓、没有事情这种方式来让人家去碰不到他。所以我感谢神啊，让我能够熬在这里面两三年，我才发现我对男人开始有兴趣起来。
是江儿，其实应该要回到啊，你怎么样会成为一个传道人，我知道是你的妻子你的姐妹开始 对,
对
不对，
对，
所以后来你们能够一起配搭在教会服事、
嗯、
你们做很多关怀人的工作，那刚开始说都是陪姐妹，因为是跟你妻子一起配搭，
对、啊、对 对, 对，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比较多姐妹会来求助啊，会把他们的心里边啊他们的难处说、可是你常常听不到，诶，那这个弟兄好像都没有声音哦，
对、
弟兄的状况到底怎么样，那么这几年陪弟兄了以后，
嗯，
我相信一定你会发觉一个很新很不同的一个领域在那个地方等着你去发掘。
对啊，甚至我有一段时间甚至觉得，我说有时候我太太跟我一起来谈一个姐妹的问题的时候，我提出的建议，我太太就觉得哇，你比我还了解我们自己，哎，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至于说我自己会当传道人啊，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神的带领啊，因为我本来是写作的人嘛，我从来没有想过说会转弯到这一块来。但是我觉得上帝做事是很奇妙的，我觉得其实神预备我开始去等于说像现在这样一对一去陪人，这看起来好像果效不大而且很慢，但是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就是那种一个一个陪。
嗯，
对，
你看见其实最能够宝贝的是生命，
对，
而我要做的是坐在生命里边、哦、
对对。
那你刚刚说那个转弯，我相信你那个生命有好几个转弯、啊、刚刚说你原来是写作后来成为传道人，我知道之前呢、啊，更早之前您自己学的是建筑工程、哦、
对, 对，
那反而去当了一个专业的一个写作。
对啊，
那好，江儿，我们就从你的故事开始吧、
啊、
先说说你的背景好吧，小时候
我想分几段来谈、就其实我信主哈、然后我当传道人，其实这几个转折都蛮重要，然后我是最近几年回头去看才知道、上帝的安排真的是很巧妙。那我先讲我自己学建筑，那刚刚要上节目之前白云问我说、那你有没有做过建筑啊，我说没有啊，可是感谢神，因为建筑就是要建造一个硬体的东西，但是我觉得神一样没有让我浪费我的那些学习的功夫，我现在是建造软体。哎，我觉得软体比建硬体更重要，甚至像我有时候我们教有几个学法律的，他们要去考律师，我跟他说其实不缺律师，哎，但是很缺那个真理的辩护师。那我觉得真的不缺建筑师，缺这种生命建造的人。对，所以我觉得神更懂得我的需要，也更看重我能够在这做这方面的事情。对，
是，那么你会成为一个这样的生命的建造师啊、哦？
嗯，
跟你在之前写作有没有关系？你去怎么样开始去 touch 到这个写作的这一块呢？是你毕业之后呢？还是我想这个东西可能从小你就发觉你在这一方面是有特别的天分？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转折都可以讲一些见证哈。
是，
像我要讲这一部分，我就要很简单讲一个见证，就是因为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读建筑。可是我心里面好像一直觉得，我心里面其实偏人文不是偏建筑，可是因为读工科的关系，我们那一代很多都是被爸爸要求说你男生啊一定要读工科，可是读了之后才发现，诶，其实在所有理工科迷里面我稍微有点感觉就是建筑，所以我就勉强进了建筑的这样的一个科系里面，因为我只填这个志愿，就没想一个咚咚咚就掉到这里面来。但是我后来慢慢发现我要的东西其实不是建筑 的理工的方面的部分，是它偏艺术人文这部分，所以倒也还活得下去，就是还可以。但是我在大学就看了大量的各方面的书，包括人文的书哈，或者是甚至哲学文学，我还去中文系选修了好多学分，其实有点像中文系这样哈。但是很奇怪，我在大三的时候就一直想说我大概不会走这条路，所以我那时候开始就预备自己，可是想说怎么转弯呢，因为中文系不太可能很好找工作，所以就走向媒体文字的工作，这是我写作的一开始。但是我写作的开始也是蛮奇怪的，就是我本来是只写日记，你想想看，我们也没有没有人带也没有人教，所以我就写日记嘛，那是很天然的去抒发自己内在情感的过程。可是就算是有一天我的日记摊在我的桌上，我刚好班上个同学那时候已经是成名的作家叫丁雅明，他就偷看到我的日记，他就说诶，你写的不错，我说那是日记耶，他说啊，不管反正写的不错，你就可以把它整理出来发表。好，那我就那时候第一次被鼓励，然后我就去投稿， 没想到我第一次投稿七八千字的那个散文竟然被登出来，那是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我想那是一个自我肯定吧。那之后我就开始很多的时间去朱西宁老师他们家去那边打混啊，就是去想学点东西，听人家怎么讲怎么说。那可是这个家庭真的很棒，他们是很接纳我们这种很奇怪，因为也无亲无故的，可是就是愿意喜欢文学就去他们家，所以他整个暑假待在他们家这样四年。老师是基督徒，他从来没有跟我传过福音。我那时候还是大学的佛学社的一个研究的，那时候我觉得这个冲突其实蛮大，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排斥，也完全的接纳。那我觉得他生命里面最有最大一个的改变，就是当大五快毕业的时候，我们要读五年嘛，那个暑假我心里面就觉得很亏欠，就是哇，我这个有点傻傻的这样在人家家里吃喝三四年齁。那我就跟老师，有天别人都不在，我就问老师说，老师先谢谢你这么爱我们，这么疼我们，那可是不知道怎么感谢老师耶，老师这样吃喝都住你们这边齁，其实真的不知道用什么其他方法来表达。那老师我就跟他讲一句话，对我到现在帮助很大，他跟我说，如果你觉得老师很疼你很爱你，你将来只要把这份感情啊，这份感动啊，你就再给别人。哎，我觉得这个很棒啊，因为其实我们中国人一直困在人情债里面，比如说白宇你对我好我就要回你嘛，
还、
对，就是来还来还去没有用啊，这种事真的是很狭隘的，也不是说不对，是应该对的，可是真的要扩展出去的那种爱真的是长远的。但是我后来信主之后我才明白，对，
是。那江儿，其实这一条路线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是你的思想。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你这个人啊，爸爸的期望之下啊，你去读了工科，那你找到了在建筑，你发觉其实你自己比较是人文方面，
对，
那你做写作的这些工作，可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是你的思想领域里面，因为刚刚我听到你说你在大学进入佛学社，我想思想其实跟一个人是很有关系的，那谈谈看你这个思想的这个脉络又是，
我为什么会到佛学社是有原因的哈。你知道我其实读初中我读的是天主教学校，我高中最好的朋友也是天主教徒，他每天跟我一起唱歌，然后我是男高音他是男低音，但是他可以随时个配我的音啊，就是很快乐，我们两个人常常放学的时候两个高中是背个书包啊，戴个大头帽这样子一路唱歌回去，那种感觉真的很棒。可是我浑然不觉这样的安排到底有什么意义。到了大学的时候，我因为你知道我大一的时候啊，开始碰到家里有第一个人过世，就是阿嬷过世，我非常的沮丧，就觉得生命非常的好像没有把握，非常的慌张就对了。我大一刚进去的时候就一个礼拜把自己关在一个屋子里面七天，不吃不喝，就顶多喝点汤吃点泡面这样子，就有点躺在床上好像变成一个小哲学家，他们想人生往哪里去，从哪里来，真的是这样一个礼拜没有人知道我不见了，因为刚去嘛，大一嘛，人家搞不好以为这个人只是考上不读了这样子的。可是你知道我最后怎么出来的？我真的想不出来。可是我晕头转向的在里面七天，到最后就我爬到我们家，我那时候住淡水屋顶啊，是斜屋顶，我就爬上去吹风，然后弹吉他唱歌，忽然间天非常的蓝啊，很舒服，秋天嘛，那时候开学，忽然间我觉得啊没事了，可是我没有答案，没有答案，可是我就这样走出来，我就把那一个整个七天所想的东西尘封起来。那大学里面在佛学社也这样来来去去来去去，可是就找不到答案。也我也去打佛七，也去上山，很多的事情我都做过，然后包括念心经什么之类的，可是我就是找不到答案。可是我到最后不想找了，不是我不要，是不想了，因为就太累了，因为找不到答案嘛。对，那直到我太太她自己，因为我跟我太太结婚之后，这已经过了十几年，我太太因为有点轻微忧郁症啊，她是单亲家庭长大的。他里面有非常多的情绪，那常常非常的不稳定，所以到最后我那结婚前三年跟着他在一起，我觉得很痛苦，因为他的问题我没办法帮他解决，我用佛学心理学各种我能够跟他说的好像一点点有果效，可是一下子好了又来了，那到最后我心里面是打定说算了就随他去。可是后来有一天，因为他跑宗教新闻去给一位天主教神父按手，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心灵医治啊，他就为他祷告，他就好了。我太太刚开始也是就是说巧合嘛，可是一个月后他又沉到谷底去了，他又去找他，一祷告有个亮光，有个温暖就充满他，然后那个那时候他旁边有一个同事帮他做见证说，哎，真的他进去的时候脸灰灰的，出来整个好像变成一个很年轻的小女孩一样。那我听了就觉得很纳闷了，那所以我才答应说好，我陪你去教会听听看。可是我那时候因为自己佛教的嘛，我想说我已经信主六年了， 根基这么稳的还要换呢、啊，很恐怖啊。
就是你那时候已经信佛六年了。
对对 对, 对、uh-huh. 对我来讲那个是我觉得第一个很麻烦，第二个我觉得我思想里面根本完全没有，不知道什么叫神，不知道什么叫上帝。我觉得我找到了原来的东西已经 OK 了，够了。所以但是后来真的是看到我太太的改变之后，我才勉强去教会，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嗯、
是。所以其实你人生也有些问题你是没有办法处理，你就把它尘封起来了。
我想很多人都这样、
啊、对，那也不去理它，那反正你还是一样可以活下去。
对对对对、
啊、按着你的方式也去做你真的想做的事情、
嗯、
那白云知道那个时候你毕业之后服完兵役回来，你是到报社、啊、
对对对，
当主编、啊、
对对，
也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你太太的。
对啊，我太太也是记者、哎、我是编辑。
是是。
然后我其实我觉得很好玩，就是那时候我后来才知道，其实我们为什么会信主，我们那时候做一份周刊啊，那刚好我们现在的师母啊，那时候看到报刊上有一些名字啊，他就有那个负担为他们祷告、
嗯、
我太太就其中一个人名，他就先信主。然后我太太去教会之后，他真的有蛮大的改变，可是那时候我们反对他，所以他是偷偷的去做礼拜，礼拜天清晨他都是六点多就出门，八点出头就回来，所以我还在睡觉就以为他没有出去这样。那后来我太太信主之后，他就邀我说，哎，你来听听看。那我记得其实也是一个很简单的转折，就是说我本来是非常爱问问题，记者嘛，问到其实牧师他们都很烦，因为不是说烦，因为说不知道怎么办啦、啊、不能说烦，应该说很不知道怎么办。那就在有一次我太太跟我说，这是最后一次，你来听一篇道，听完之后你如果还是不信没关系，不要来了。那我就听到那个时候有个张茂松牧师到美人浸信会去讲一篇道，讲爱嘛。那我觉得这个题目有什么好听的，因为很普通的题目嘛。可是好，我答应我太太我就去了。可是没想到我听到一半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嗯，
对啊。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奇妙，说为什么一直哭。我后来我知道说那是圣灵的工作，才让我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整个心被摸到。那被摸到的时候人会哭出来，我不知道原因，我后来现在回头想就是很奇怪，那种哭就停不下来，一直哭哭哭到结束，很丢脸的，那时候所有人都要走了，那我就他那脸埋在那个椅子下面啊，不敢起来你知道吗。但是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自己在回家的路上就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后来就发现我的很简单嘛，我想现在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就是好像觉得活着就活着，能够活着就好了，很多事情不能解决算了，然后人跟人之间关系也不要太去经营，因为人跟人之间有很多的诡诈很多的问题，就算了。那其实我觉得那一天是神让我看到，其实你不要那么绝望，其实人跟人之间最重要的那爱还在你里面，好像被唤醒一样，然后我就开始去面对我自己生命的问题。所以后来我不久之后就觉知，其实我觉知的时候也是很痛苦，刚开始觉得哇，这样要离开所有过去曾经熟悉的这些佛学的东西，其实很不容易嘛、哦、所以我觉知的时候又哭了。我后来整个晚上回家睡不着觉，天旋地转，因为你知道那是很大的改变，对我们这种曾经很长时间在一个思想里面的人，我觉得那是很恐怖的事情，甚至有觉得说怀疑自己这样做对不对，这个决定安不安全，会有很多的思考。可是我觉得后来神怎么帮我隔离啊，我就觉得后来我不久之后我们有孩子嘛，那我们曾经做个祷告就是说我们要自己带孩子，可是我心里面想说一定是我太太回家带孩子嘛，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回家带孩子。可是我们这个祷告完之后，前半年了，我们孩子刚来的时候我们是接力赛，刚好一个日班一个夜班，报社上调动嘛，我还可以 OK。 可是弄到最后三四个月下来非常灰头土脸，两个人都非常累，情绪也不好，已经离了我们原来带孩子的本意。我跟我太太你看那时候我们两个聊天是什么时候，晚上半夜两三点，可见那种疲乏那种凌乱、哦、我太太很勇敢的跟我说，哎，江儿，我觉得我们以前祷告说要自己带孩子，好像是你要回家带孩子。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我当然刚开始非常不愿意非常抗拒，可是我那时候真的有点沮丧，我讲说这样走下去真的看不到什么盼望、嗯、我考虑了两个礼拜，后来我真的说好，我就试试看我回家。那我回家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路可走了，我就回家好了。所以我刚开始还找一些工作来做，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可是要有一天我看到孩子生病很痛，很一直哭啼，然后我再接一个案子，那个案主也在跟我谈，谈的两边都刚好在那种焦灼状态的时候，我忽然间心里面有个声音说，我为什么回家带孩子，我就开始问自己。后来那个案子结束之后，我就再不接 case 了，我就这样与世隔绝三年。
全心的带孩子。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非常重要。
其实刚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啊，江蕊已经把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啊，
对，
点出来。可是我相信这里面有很宝贵的一些东西啊。第一个，你说你在听到的那一篇讲道之后，你哭了，你从来没有过那样子的哭啊。我想那个哭，你刚刚说是你感受到是圣灵去触摸到你，你开始可以感受到这个爱到底在哪里啊。那我觉得其实你自己还带着过去很多，你在佛学六年，那不是短暂的时间。那我想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处理？处理这个部分。
所以我说神让我回家三年是很奇妙的，因为如果那段时间我还来来去去跟很多的过去的朋友在一起的话，其实思想各方面都会受影响。所以我最近几年看了尼托生他说其实一个人信主之后一开始就朋友就要开始做分别。因为你想想看，他做一个很简单的比喻，他说你站在 椅子上，你要往一个人在地上，你要把他拉起来，拉得起来不容易，可是你被拉下去非常容易。所以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开始要有肢体生活，就是这样子。那我觉得神把我分别完全跟以前的人断掉了，让我只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往。
是，
可是我觉得那是扎下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另外一个，我的个性很好动，那神让我安静。其实我觉得现代人，我回头去看现代人最难的一件事就是没办法安静。那我觉得神训练我安静，让我开始去读经、想事情、祷告，还有另外一个恢复我的爱。因为我觉得人一生当中最容易恢复那个里面的爱的就是带自己的孩子。
是，
对，要不是恢复这一块，我后来对人也不会有怜悯，也不会有爱。
是，所以那个时候你们有了孩子，你跟你的太太决定说我们要自己带孩子。那江蕊为什么太太会觉得是你要留在家，或者你也愿意这个决定是怎么样？
我刚刚忘了讲，因为那时候我的工作我们的单位不见了，我从主编变成编辑，又变成行政编辑。其实行政编辑就是有点像工读生啦，那个在报社是非常难堪的事情。可是我们总编辑跟我说，哎，不会啦，你忍耐一阵子，我会帮你恢复原来位置，
暂时而已。
可是我看了两三个月，我觉得那是安慰的话，因为你要让一个人下来，你要上去，那非得有一特别的事情才可能。我就后来觉得我太天真了，我觉得我该走了。
是，当时看起来好像是情势所在，你说好，
对，
那我适合回到家。可是你现在回头看的话，
那是上帝的工作。
是，
对对对，因为只有这样我才会回家。
是，所以就是你刚刚说的，你能够恢复起初的爱，
对，
你能够安静，
对，
能够跟过去的那些的朋友或是那个关系能够有一个隔断，
没错，
有个好的选择，
对，
来造就你。到今天，那我想这个故事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始点，也是一个开始。
没错。
好，我们来一首诗歌之后再继续。是新希望浸信会钟信仁传道来跟我们说说他的生命故事。那我们都还是习惯称呼他江儿。那么江儿在前面您说到说一个生命很重要的转折点跟妻子两个就是有一个 同样的意念是我们要回家自己带孩子。
嗯哼。
而最后呢，是你这个做父亲的回到家里来带孩子。
对。
啊，我觉得这个人生是一个很没有想到的一个状况啊。
对啊。
这个爸爸来成为了奶爸了。
嗯哼。
那说说看你回家带孩子的这段时间。
嗯。
我相信一定是很丰富很精彩。
对啊。我到后来第六年的时候，第三年我太太就跟我说，哎，江儿，我们两个交换好不好，我回去你可以看到他，看到我跟我儿子过的生活，他很羡慕、啊、
可是江儿，我相信这个一定有一个过渡期。
对，
刚开始你一定是觉得怎么会是我在家里，
没错啊。所以我说前面真的是有点郁郁寡欢、啊、觉得自己很失落，因为中年、啊、中年男人回家带孩子大概是 没什么前途，多数人。可是你知道我后来真的看到神真的一直跟我说话，比如说你知道我后来去跟很多的妇女接触，我常常第一句话就问他们，就是我演讲我问他们说，如果有人问你说你的工作在职业栏上你要怎么写，我想大家都知道嘛，家管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无业啦，没有职业等等，我说这样不对，我说你这样就不要带孩子了，我说你要自己写一个职称叫做灵魂工程师诶，可是这也是神跟我说的，其实我就是在做这件事情，虽然只带一个孩子，但带更多孩子那更好。一个孩子其实我觉得啊，你绝对轻忽不得，因为他是关乎他一生啊。所以我后来自己就发现，诶，这六年这七年在家带孩子，其实神是让我整理非常多的生命的心思的意念。所以我后来到了第四年开始有一些邀约，因为我写一点文章嘛，后来就成书啊，就有人邀请我去演讲。可是我觉得那一段时间是神让我去接触很多妇女他们内在的一些困扰，我当然没有很直接帮助他，可是在每次演讲里面，我每一次看到问题就把它放回下一次的演讲里面去提，所以我觉得那自我形象大家都非常不好、啊、那我就看到其实我自己也在看到说我这个生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一般人都会用职业收入各方面来衡量。然后我到了五岁半的时候，我的小孩子叫公公，有一次我带他去演讲，我在路上我就很好奇，忽然间问他说，欸，哥哥啊，你觉得爸爸要去做什么？他跟我说，你要去演讲啊，跟很多爸爸妈妈劝他们要回家带孩子啊。欸，这句话还 OK， 但是下面那句我才自己就加，我很惊讶，我说，那你觉得爸爸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一个五岁半的孩子，其实我猜想可能不是很好的，不是很特别的答案，没想到他讲出很特别的答案，他说，很简单啊，爸爸，你不觉得哎，生命比金钱重要吗？哎，真的，我觉得我都吓一跳。他的意思是他很重要。可是我真的被他提醒，真的的确是这样。他看到这一点，那我觉得只要他看到这一点就够了。
是，
这五六年陪他就非常值得。那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爸爸妈妈，如果你真的回家带孩子，你要以你为荣，而且以你为珍贵，因为这是无可替代的工作，它叫天职嘛。所以我后来一直跟很多的爸爸妈妈讲一个观念，我说很多事情可以取代，只有这件事不能取代。
嗯，是江儿刚说到生命的建造者啊。
嗯，
我相信不只是你在带孩子，在建造一个从小在你手中这样子长大的一个 baby 啊。
嗯，
包括你自己也在做生命的建造。
对，没错。
那你可不可以说说你自己在带哥哥的过程中，
嗯，
你们两个人怎么样的一个生命的建造？
好。我先讲我自己，我觉得其实多数的父母在这个时代很多人怕生孩子。我自己带孩子的时候其实刚开始战战兢兢，因为没有带过也不会带，又是男生嘛。但是我后来慢慢觉得其实技术层面很容易，什么喂奶啦、洗澡啦都很简单，都久了就会了，甚至生病的照顾都不难。但是我觉得最难是那个心啊，那个心肠是飘飘的要出去啊，不想要陪在孩子身边，也没有定睛在孩子真正的需要里面。可是我觉得所有的父母回到家，你应该都有跟我一样很深的感触，其实回家是先重新整理自己，不是整理孩子。也就是父母如果被整理对了，回到一个健康正常的道路的时候，他带孩子一点都不难。因为不对的父母就带出不对的孩子。那我发现很多父母因为我们原生家庭上一代的一些状况问题，其实我们要先看我们自己内在是怎么一回事。包括我相信很多父母带孩子的怒气、啊、还有他的语言的习惯，还有很多生活的习惯其实都不对的，
还有负面的思想，
对对对，非常多、
嗯、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说那就不要回家带孩子了，因为自己不好嘛。可是我觉得很奇妙，孩子非常容易原谅父母，孩子要的只是他确定你爱他。其实最大的爱，我们最近在讲爱的五种语言里面有一种叫精致的时光，就是你用生命陪他，用时间陪他。其实你知道这一点让孩子觉得 存在，不是就你陪他的时候当然会生气，会有一些情绪东西，可是孩子更看重的是你陪他，陪他会给他安全感。我觉得那安全感是没办法换的，没办法用任何其他方法来告诉他的，他会觉得他回到家你在他就是安全。那 OK 的，当他 OK 的时候你才能够离开，才能够做一些有一些变通的东西。对，所以但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你自己会调整，如果你真的用心在家的话，你会发现自己生命里面很多千疮百孔的东西是需要时间去调整的。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奇妙，就是你调对了，你太太才会对，就是带孩子那个人先对的，另外一个才会对。因为我们在家以逸待劳就等着他嘛，可是我们如果很认真改变的时候，我们性情改变，习惯改变，回到家的另外一半他会觉得家里的空气改变了，很轻松很温暖，会喜欢回家，那个人才有空间改变。可是我们现在社会是两个都忙，那把带孩子当作好像一个机械性的工作，其实不对，那是个生命的东西。其实我觉得神祝福我们是借着孩子来的时候，整个家庭的作息要改变，那个生命才真的三个都得到，三个或四个或五个才会得到益处。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啊，真的是再怎么样先进的时代，科技怎么先进，时代怎么进，都是没办法替换的。这是我现在很深的看见。
是，江儿，我就看见你这一路走来啊，你都在陪伴生命。
嗯，
从你的儿子哥哥开始，
对，
然后那个建造啊，
嗯，
包括你跟你妻子的生命也在这个过程中都彼此在一个成全，在建造。
嗯，
那哥哥现在几岁了？
12岁了。
哦，
虚岁12岁。
是，嗯，我想其实我们可以陪他的时间
也不多，
也是有限啊。那你陪他陪到什么时候？你刚刚说6年吗？
七年
，
陪到他幼稚园之后，我才开始到教会有一些工作。对，那我当然跟父母讲说，你说陪孩子7年多吗？真的不多。你看上小学之后，你整天陪那时间就晚上一点点时间嘛。
是。
国中、高中、大学更不用讲了。但是我要讲一个人生最珍贵的，就是所有的父母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就是其实你看，连妻子或者是配偶啊，都没有天天在一起的时间，真的没有，因为成家之后要上班嘛。但是一个生命，你可以陪他7年。朝夕相处，没有，真的没有，太珍贵了。
是，每一次我看到江儿跟他儿子在一起的时候，我相信那一种的羡慕啊，不是你曾经陪过的人，你很难，你很难从这个当中啊。
对，
那我知道江儿其实那个过程中，你因为陪哥哥，所以你就能够有更多的，因为你是写做文字的嘛，
对对，
你有很多书在那个时候写成了，
对啊，
你很多地方，哎，看了你的书就请你去演讲了，
对，
我相信那个过程对你来讲，你反而有一个使命。
对，那我想其实我要先跟很多父母分享，就是说其实带孩子的时候，你的心思非常的细腻，很多的记忆都可以写下来。我觉得不是一定要像我这样出书才有价值，我觉得现在人已经没有传家宝了，但是如果你曾经帮孩子写过这么6、7年他曾经成长过程，是他完全没有什么记忆的，这段非常珍贵。
嗯，
对啊。
所以包括你的太太那时候说，哎，我们来换换吧。
对啊，我太太后来真的是我们两个人还更好玩，到了第5年第6年的时候，我们曾经有1年半的时间两个都没上班。哇，那种日子真的是天上人间。
我觉得这个好像对现在社会的人来说，你们简直有一点另类啊。
对，
怎么可以过这样的生活，
那都是凭着信心的。
是，
嗯，
那么可不可以说说您在陪孩子这一段过程，后来你怎么样现在成为一个教会的传道人，嗯，这又是一个转折了。
对，孩子大一点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有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原则，就是说孩子回家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大人在家，不管我或我太太，这是我们的原则，不会改变。所以那时候我太太还在上班，我就去 part time 在基督教论坛报当主编。那可是我们那段时间虽然说这样子，可是我心里面一直在想说将来何去何从，啊，那其实我那时候心里面有点觉得很感谢神，因为后来开发出一条演讲的路，而且我发现这个领域非常需要人，因为我那时候没有特别去筹划什么事情，可是每个礼拜都有3、4场的演讲，那以收入来讲其实诶不错，诶跟上班不相上下。所以我在想说，如果哪一天孩子上学了，开始我大量的时间我要开始规划演讲，而且我那时候上网去查，其实台湾需要这样的亲子夫妻人际关系的演讲的那个单位非常多。那我如果真的把它开始发 DM 开始自我推荐，那加上很多的这样，我发现其实蛮可经营的，那是我的自己的想法。
是，
然后后来在论坛报上班的时候，加上文字的工作又恢复了，所以我想啊，感谢神开出这条路来。可是到了3、4年前有一天啊，圣诞节前夕啊， 那个论坛报总编辑就问我说、跟我说江儿，我觉得我们需要你来全职上班，你不要再 part time 的，你要做选择，不然你就不要来了。哇，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我还没想清楚，那个傍晚 我去教会刚好筹备圣诞节的节目，牧师又问我说，跟我说江儿，你要么就来教会全职，要么你就不要了，你不要再去论坛报这样 part time 两边跑。其实我真的觉得这是上帝要我做决定，上帝给我自由意志，他很尊重我，可是他让我去好好想这个事情，不要这样两边跑这样子。我就一直琢磨一直琢磨，到底我要的是什么。其实我刚才前面讲说我要演讲，那真的很棒，很自由嘛。可是我后来发现，诶，我这几年最大的安慰是我认识了很多的家庭，因为我在 part time 的时候就陪很多家庭走过来，我就发现好珍贵啊。对啊，所以我那时候舍不得，我想说我如果去论坛报全职的话，这个家庭我就断了，你知道吗？对啊，所以我就那时候想一想，虽然看起来眼前看起来到教会上班收入各方面都没有我 预想的好，可是我觉得那些原来做过这些家庭的关系还继续在嘛，那些朋友的关系继续在，所以我就觉得好，没关系，反正都已经走到这条路，我从来也不是为了赚钱回到家的嘛。好，我就继续想说我也回应神的呼召。其实我那时候对传道人没什么概念，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因为刚开始只是去做干事嘛，也还没有想到要当传道人。可是神真就是这样带领我，三年之后我就带了五个小组，虽然都不是很成熟，可是至少感觉上我可以做这一块，好像我的恩赐陪人这一块还可以。对，所以我后来我发现神真是让我知道我心里面最大的需要，因为我自己写作我自己知道那个成名的那种满足啊，那种心里面那种虚荣感啊等等，可是神慢慢把我的整个眼目转向一个人一个人的需要。对，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很，你知道偶像很多，很成名的人很多，你会很希望那种声光媒体那种掌声，可是我后来发现那个都不实在。对，慢慢我觉得说一个朋友一个朋友，一个家庭一个家庭非常有价值。
江儿是我认识的男士里边哈，这么能够，我自己在回想，因为之前我不认识你啊，我认识你已经信主，
对
啊、那我就在回想你自己被神触摸到是那个爱，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他特别把那个爱放在你的里边，所以我觉得那个爱，所以你所关心的就不会不一样，你会特别感受到的是生命，
对，
那也因为这个爱，我想听众朋友看不到江儿，可是从他的声音你可以听出来。其实他真的是很真情的，他好几次就在说着说的时候，我想是那种很深的爱的触摸，就是会流泪啊。那么我记得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江儿说他现在在做弟兄的生命的建造啊。那我想对你一个男士，你要去触摸他的生命，其实那个不容易，
不容易。对、
可是你也看见这里面很宝贵，需要你可不可以谈谈看，你在这几年做这样子的一个，是服侍，
对，
我相信也是一个神给你的托付。
好，这一块我真的很乐于谈哦，因为我觉得比较少人谈哦。我刚开始在教会陪夫妻嘛，家庭嘛，都是我跟我太太一起陪大嘛，那所有的有反应的都是姐妹。哭啊，需要啊，难处啊，欢乐啦、啊，送你东西啊，跟你互动啊，全部都姐妹。其实我得到很大的满足，觉得很棒啊，觉得自己也蛮有成就感的，心里面觉得很安慰，交了这么多的家庭朋友哈。可是有一天，忽然间牧师说：“我们教会要男女分开，因为发现弟兄好像都躲在角落啊，好像没问题，其实有问题。
小组要男女是分开的。
对，然后弟兄都在背后放话，
是
啊，有问题也不舒服，他都不会直接讲，这样都是从姐妹那边间接听到的。然后也看到教会的弟兄的确是比较示威，现在其实教会差不多3:1吧，或2:1都不错了。那我自己其实心里面蛮害怕的，因为我觉得我对弟兄真的不熟哎。”甚至有时候我陪我太太啊，在解决姐妹的问题，我太太说：“哇、你比我们女生还了解女生。”那我其实心里面很感动啊，我觉得哇，真的啊，有这种天分啊，感谢神。所以我其实很舍不得这一块。那可是后来牧师要求我，当然要做啊，就只好开始有点不太高兴的，有点委屈的，有点可怜的去陪弟兄。可是有一次我看到一本书啊，他说父亲或者是男人啊，他说在家里哈、如果男生受伤啊，爸爸受伤，他这边喊都没有人拿 OK 棒给他，因为觉得他自己可以解决。 或者爸爸做什么事情也没什么人理他，比如他回到家就看报纸，也不跟人家讲话，然后生气呢他也不说，他就没事很好怎么样，就是反正在爸爸在家里好像是个隐形人啊，他虽然存在他是隐形的。更可悲的有人说爸爸是提款机，有钱的时候需要钱的时候就跟爸爸要，爸爸会供应你。那爸爸常常不在上班嘛，所以爸爸虽然有时候回到家也没有人发现。好，那另外一个更好玩，他讲一个小小的故事，他说到幼稚园，有一个幼稚园就要演那个布偶剧啊，那叫小孩子演家里的发生的事情啊，演妈妈就哇好忙啊，进厨房啊，烫衣服啊，洗衣服啊，做很多家事。后来给他爸爸的时候，他就想一想，就晃一晃，就不会演，你知道吗？因为不知道爸爸做什么嘛，就把他丢到那个床底下去啊。哎呦，我听了真的心里面觉得，男人这么可悲吗？哎，真的，后来想想，男人真的很压抑，很隐藏，很不会表达自己，然后很觉得自己没有问题，其实问题很多。但是我后来开始这三年陪弟兄，我觉得弟兄很可怜，我觉得弟兄很可怜，所以我后来慢慢觉得说陪弟兄不能急，一点都不能急，因为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去脱掉很多文化上的生命里面的一些压抑。男人有泪不轻弹，我每次讲这个我觉得很好笑，我很爱哭可是男人真的不哭的。所以我后来发现我带弟兄有一个很简单的指标，我说不是必然的，可是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就是他哭了就好了。
对啊，他自己的武装都卸下来，
对，他哭得出来不容易，因为他不敢哭嘛。
嗯，
很多弟兄都哭两滴眼泪就停下来，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好奇妙，这个这么简单一件事情，可是我觉得文化把整个中国男人的那个情感都封闭起来，我觉得这是很可怜的事情。对，
是。那我想江儿在这三年多一定有一些的见证你可以跟我们分享，
嗯，
也可以给我们啊，不论是做男人的可以给他们一些的鼓励，
嗯，
做女人的也可以给他们一些的安慰，
嗯，
知道我们家的男人其实不是我们所以为的就是这样子，
嗯，
是。
其实男人比女人脆弱情感上，嗯，他比女人更需要爱，但是他又很武装嘛，所以你不要教导他，就不要给他很直接的压力。有人就形容男人，哦，有问题的时候他躲到山洞里面想，那女人有问题要一直讲，讲完了就没事了。男人呢，你不要去说，欸，比如说家里碰到问题，你不要一直追着你家的男人说，欸，那怎么办，你给他想，他想到他会跟你讲，那你不要教导他，不是说你比他不行，我觉得你很多姐妹真的很上进，很肯学习，可是很奇怪，你教他他就不要，他要自己学。或者呢，你能间接的建议他，要完全的尊重他，可能上帝造男人就是这样吧，你说他脆弱也好，他虚伪也好，就是这样子。那我觉得弟兄需要比较间接的爱他的方法。好，那我最近一直在跟我们教会的人推一个爱的语言的五种嘛，其实送礼物啊，言语的肯定啊，时间的陪伴啊，肢体的爱啊，服务啊，这方面等等。那我觉得男人很需要在言语上的肯定，很多人都以为说不用啊，男生很有自信啊，其实我觉得不然，我觉得男人非常特别需要姐妹们在肯定他有的东西。对，那我觉得言语让他满得到一个安慰跟鼓励跟建造的时候，其实弟兄是很含蓄的表达他的爱啊。所以如果有些姐妹觉得在当面褒奖不出自己的先生，可以写卡片啊，能送礼物啊等等啊。其实简而言之，男人表面上不需要，其实他非常的需要，而且他的洞比女人深，要填很久才会满，那填到满的时候他就会有反应。
是，我想能够听到这个真实陪过弟兄陪过男人一段路程的江儿来跟我们分享，哦，这是非常宝贵的建议。那江儿，白云相信你自己在陪伴生命的过程中，嗯，其实你自己的生命也受到很大的摩挲。
对，
你要不要告诉我们，其实我相信这是更宝贵更丰富的。
对对对，其实我那时候选择到教会的时候，真的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念头，就觉得说我要陪那些原来已经在牧养的这些人。可是我觉得有一块是我自己没想到，就是说我觉得其实人呢都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包括比如当主编啊，做媒体的工作啊，演讲啊，都很自在啊，真的是云来云去的这样子。可是我回到教会之后才发现好难啊，因为人要跟人那么近距离的接触，特别面对权柄啊，面对牧者啊，其实我自己发现我原来是非常不顺服啊。我想我应该这么说，所有人都不顺服吧应该这么说，我们里面都非常自我的。所以尼托生他 他讲到那个约伯记的时候，他说其实最后神要对付就是自己，人最难最难就是自己那一块过不去，自己还活着就是老我嘛，还活着的话永远都是不快乐的。好，所以我觉得神第一个借着牧者还有配搭服侍啊，因为我其实我自己觉得我这那几年服侍很好的时候，其实里面隐藏是有骄傲的，可是我自己不承认嘛。可是后来整个五组完全从头来过的时候，发现啊，我原来里面有很多的不舒服。好，这第一个，所以我后来我发现，要学习跟权柄在一起，就是第一个是顺服。而且我觉得我13岁就离家啊，其实我跟父亲互动很少，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跟父亲相处。其实牧师就是父亲嘛，所以我们常常是逃开跟权柄的互动，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但是我觉得因为这几年这么近距离，我只好。第二个，我觉得贫穷。其实我感觉我虽然选择过这种生活好像很简单，不要再赚钱，可是我里面其实是有害怕的。对，但是后来我慢慢发现，我如果不祷告，我里面很多的贫穷我自己不知道，灵里面贫穷，包括物质的，包括信心的贫穷。所以第三个，神也恢复我的信心。我觉得带人非常难，你不是想怎么带就怎么带，也不如你预期的结果，那只非你恢复从超自然从生来的信心的话，我觉得你没办法陪人。那陪人不是你付出多少就回来多少。对，另外一个，我觉得神对付我的个性里面的易怒，因为我好动人啊，其实很容易浮躁啊。另外当然是骄傲。对，我觉得这几块，我现在讲得很快，但是我觉得很多年很痛苦，很痛苦熬过来的。
可是很宝贵，
很宝贵。因为
所以想到江儿从认识神，然后一路神在几个转折，
嗯，
最后你会看见神其实要造就的是你的生命，
没错，
神反而是一个更大的。
对啊，
建筑工程师，
对啊，
他摩挲在你的身上，也来使用你，
对啊，
是感谢主哈。我们今天能够听到江儿这样的分享，那么在今天节目要结束之前呢，白云有个要求，
嗯，
我们知道江儿做弟兄的工作，也是一个传道人，
嗯，
好不好？请你特别为我们收音机旁听到这个节目的弟兄，
嗯，
以及他的家庭，来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好，慈悲的父神，孩子，谢谢你让孩子能够为弟兄来祷告。特别是这个时代的很多的男人，主，他们在这个时代好像非常忙碌，非常的负责任，非常的勇敢，但是主，我真知道你造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需要都一样的。男人需要爱，不会少于女人。男人需要鼓励，不会少于女人。但是主啊，求你挪去所有弟兄被蒙蔽的那个眼睛，特别在属灵上没有看见的，没有渴望的那个眼睛，让他们看到灵魂的需要，里面爱的需要胜于他们在工作里面一切的成就。因为好像整个时代教导男人要在事业上打拼，要在工作上有成就，但是主，你看到很多年老的老人，他们都没有得到满足，他们不知道他们真的是原来需要的是从神而来的那种安稳，那种永恒，那种盼望，那种看得见的那种希望。主，我求你帮助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多多的为所有的男人弟兄们来祷告，因为他们真的需要你直接或间接的踏去他们里面的空虚那种缺乏。所以说谢谢你让孩子有这样的机会陪伴弟兄两三年，求你继续坚固我的心，让我知道怎么样来帮助所有可爱的弟兄们。主，谢谢你，愿所有的听到这个祷告的弟兄们都能够勇敢的去面对自己里面的需要，发出求救的声音，不管对神对人，主啊，你都会听得见。主，我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阿门。
你悄悄地开启了我的心锁，释放了我忧伤痛苦的心结，你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扉，融化了我冰封已久的心田。你静静地扣住了我的心弦，吸引了我彷徨迷惘的心灵，我灵深处宽宽心曲，请你听我细诉情衷，你的恩典言语 你的奇妙笔墨难以形容，你是我力量的泉源，更是我生命的主宰。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今天，白云为您邀请了中信人传道，又名江儿，来到我们的当中，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见证。我不知道最触动您的是哪一个部分，或是哪一句话。江儿他回想自己生命过程中，他发觉有些东西是无解的，而他就把这个尘封起来了，不去想他，也不去碰他。然而神的怜悯，神的拣选，点点滴滴神就在他身上动工，跟高中同学一块的唱诗歌，成为生命里边非常美好的记忆，也存留在他的里边。大学到朱心凌老师的家里边，为了要跟他学怎么写作，看见老师师母慷慨地招待这一群大学生，而对他们说，你们只要把自己所领受的继续传出去就好了。他看到这位基督徒的老师竟然能够这样子的爱我们。直到江儿结婚以后，妻子原生家庭所带来的问题，而自己却无力来帮助他，可是却在神的手中改变了妻子，医治了妻子。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江儿跟着妻子去到教会，听到牧师的一篇讲道，讲到爱，圣灵就在江儿的心中动工了，他被这个爱触摸着，他被这个爱整个人柔软了，他得到这个爱的能力。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的真好，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爱使江儿勇敢地做该做的决定，爱使江儿有能力做想做的事情。他有七年的时间甘心乐意当个全职的奶爸，陪伴他的儿子，而如今江儿是在陪伴男士，他们彼此建造生命。他们相信当一个男人的生命被成全被建造的时候，也就是一个家庭被成全被建造的时候了。亲爱的朋友，你呢？是否经历过这样爱的能力？是否渴望得着这个爱的能力呢？使我们能够做对的决定，使我们能够去做真正想做的事情。耶稣爱你，让这爱的力量充满你。白云每一次在节目当中，真的就是在心里说，主啊，愿你来赐福我们听到这个节目的每一位朋友。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了江儿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的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每一集不同的生命故事。如果您想更进一步了解云彩飞扬福音见证事工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事工，我们有哪一些的生命见证故事呢？我都欢迎您可以用电话或者传真或者是来信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27541144 27541144，传真是27557822 27557822。来信的话呢，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都可以。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受访来宾江儿的这个生命故事，如果您很喜欢，并且您觉得说可以借着这个 CD 或者是卡带跟更多的朋友来分享的话呢，您就刚才白云所播报的联络方式来跟我们联络。那么得到您的这个不论是电话传真或者来信呢，我们会很快的把 CD 或者卡带寄给您。 另外我们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你来参加救恩圣经的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的话呢，欢迎您使用刚才白云所播报的通讯方式跟我们联络。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白云在这儿就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朋友，你竟在。